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继
续一
起
看球、聊球、追球。
去年的欧冠黑马，曾经的欧冠亚军，比利时百年老店布鲁日有着哪些独特故事？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球迷的体验？为何布鲁日是欧洲最具创新精神的俱乐部之一？欧洲红魔比利时国家队今夏欧洲杯能有多大成就？足球咖啡馆专访布鲁日，走进比利时豪门俱乐部。
因为我还记得你青春的样子，像是刻意打败时间永恒的真实，在万千星河中，在浩瀚人海里，你总有一个位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以这样一段音乐开始，纪念我们的好朋友杨雪。他是一位平凡且伟大的球迷，今天开始的每一次录音，即将去到的每一座球场，我们都会带着对他的思念。
林子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来开始这期节目。因为在上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过，我们的好朋友国安球迷，也就是在北京国安客场对武汉三镇的比赛当中，球员们亮出杨雪加油的这位主人公球迷杨雪，就在前两天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
嗯，
我看在互联网上，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球迷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和他告别。就像林子所说，他是一位平凡且伟大的球迷。
是的，
我看在我们的后台，包括社交媒体上，也有听友给我们留言说，冯老师和林子认识这位朋友吗？这位朋友的名字是不是叫做杨雪？是的，他的名字叫杨雪。我们不止认识，而且我和他是之前10年的同事，他也是我和林子的好朋友。这几天的心情真的是难以形容的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纪念我的朋友。我想最好的方式吧，就是带着他对足球的热爱奔赴下一座球场。昨天我也去了一座球场，这座球场是美国的激烈球场，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举办球场之一。那么昨天我也在社交媒体上说了，我说2026年和杨雪的世界杯之约不会有了，但是会带着他对足球的热爱奔赴每一个球场。我想等过一段时间吧，我和林子我们一起专门说一期足球馆的节目啊，来讲述杨雪的故事啊，讲述他与足球的故事，好吗？
是的，更多的话留在专门的那期节目吧。就在昨天，我看北京国安俱乐部也表示将为杨雪永久保留他在工体的座位，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方式了，在他最热爱的这片绿茵场上留下了永远的位置。北京国安还是有情有义的，非常有温度的我们北京的俱乐部。
北京国安有情有义，其实不光是北京国安，昨天上海海港的球迷代表也联系过来，包括联系到我，希望联系到北京的御林军球迷会，希望在4月5号上海海港客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当中，在工体向国安的球迷，向杨雪表达纪念。我觉得足球就是这样吧，足球给了我们足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纪念和哀思，对吧？那么4月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吧，
明天
因为我们是在4月4号录音，明天的晚上7:35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想北京国安对上海海港的这场比赛当中，也一定有球迷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纪念一位平凡且伟大的球迷，纪念我们的朋友杨雪。如果哪位球迷明天去工体的话，请帮我喊两嗓子，国安国安，北京国安。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说节目好了，好吧？那么因为之前跟大家说好了，今天会来聊比利时足球，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今天好好给大家聊一期比利时足球的节目。
好的，我们今天还是来说比利时，然后明天晚上我应该会去到工体，到时候一定替你喊几句国安国安北京国安，然后一起纪念一下杨雪。
好的，帮我喊几句助威，同时帮我去看看国安队给杨雪留下的这个永久的球迷的位置。
是的，好啦，上期你抛出了比利时足球这个引子啊，可能很多听友都觉得你要说比利时国家队，怎么今天专门来说布鲁日呢？
啊，对啊，今天咱们来说比利时的球队布鲁日，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你说了解一个国家的足球，得从这个国家的俱乐部球迷文化开始吧，对吧？那么豪门的球队大家都比较了解了，皇马、巴萨、拜仁、利物浦，这些大家都太了解了，所以我想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小众一点但是有意思的主题，就比利时的布鲁日，是吧？而且呢，这家俱乐部其实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边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像上赛季的欧冠，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布鲁日作为黑马球队打进了欧冠的16强，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他能从那个小组当中突围进入16强，而且比较早就锁定了16强的名额。另外呢，在业内，是吧，在这个足球的圈子里，其实比利时布鲁日这家俱乐部呢，他们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和认可，也很多人呢把他们认为是欧洲最具创新力的俱乐部之一。所以这家球队呢，这家俱乐部是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呢，就是这个赛季的欧协联的比赛，欧洲三大杯赛当中的第三项赛事欧协联，之前我们总说，哎呀，这个赛事当中会不会最后维拉、佛罗伦萨夺冠啊？现在已经到了八强的阶段。但是别忘了，这个赛事当中还有布鲁日这支球队呢，人家可是去年的欧冠16强，
对啊，
是吧？说不定今年能进欧协联的决赛呢。
确实是啊，哎，那布鲁日的故事咱们从哪说起呢？
布鲁日的故事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问，去年12月份咱们的专访对象，就是去年12月份我们和布鲁日的算是商务部门的商务总监吧，
是
托马斯有一个对话。一个专访，哎呀，十二月到现在也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必须得说这期节目，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没有时效性了，对吧？那么去年呢，是和这个布鲁日有过这么一个专访，然后我一上来我也问他说，你给中国球迷介绍介绍布鲁日吧，从哪儿说起呢？然后他就说了两点，第一个呢，他说的是布鲁日这个城市，他说啊，布鲁日是比利时西北部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城市，而且我看了看网上的照片，这个城市我没有去过啊，但是一直以来就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呢，这个城市有着非常古老的一些建筑，建筑非常有特色，主要是哥特式的建筑，但是城市里边也有巴洛克式啊、拜占庭式啊、罗马式啊、弗莱芒式的这种建筑，而且它的市中心，就布鲁日这个小城的市中心，它还是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Right, 所以这个小城市特别有意思，一上来就开始给我安利他们这个小城。
是啊，还有呢？
还有第二点呢，他就是来说这个布鲁日这家球队的价值观。哎，你看咱们上期节目讲的是球队选帅，
对、啊、
是吧？价值观占几分？然后这期咱们说到布鲁日，哎呀，我跟布鲁日的这位同仁同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说，哎呀，布鲁日这些球队和其他比利时的球队，安德莱赫特啊，其他的球队都不一样，我们有独特的价值观。咱们听一下这个对话当中的这个原声的音频，听他来说说布鲁日的价值观是什么。
好的，咱们来听一听他们的价值观。
There's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about Bruges and the fans of Bruges. They're a bit different than you would expect from a team that's one of the top teams of a leaguewe very much have that no sweat, no glory. It's also one of our slogans, vibe, which means that we're working hard. We do try to play, solid, fast, good football,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really trying to get that character in the game as well,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very stereotyped for the way we play, but also the way our fans behave.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关键词儿，是吧？他说布鲁日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No sweat, no glory.
没错，
这话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无汗水无
荣
耀，
是
这个轻易拿到的荣耀，这个感觉分量都不够重，得是在场上这汗是吧，把球衣给浸湿了，这汗流干了是吧，挥汗如雨，这个拿到的胜利拿到的荣誉才叫真正的荣誉。那他也提到了为什么是这么一个slogan， 这么一个价值观和主题语呢？因为他说啊，这个布鲁日这支球队大部分的拥趸啊都是当地农民，是吧，都是当地从事第一产业的这些人员，是吧，非常草根非常接地气儿的这个球迷组织球迷基础。 是吧？所以大家呢，这个最重视的、最喜欢的一种精神，就是拼尽全力拿到荣誉，是吧？哪怕没有拿到荣誉，您也得把这个“挥汗如雨”这四个字做到。所以这就是布鲁日的精神。
嗯，哎，上赛季的欧冠让不少中国球迷了解到了布鲁日，能够从马竞、波尔图、勒沃库森所在的小组脱颖而出啊，打进十六强，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哎，上赛季欧冠十六强，你看你说这几个队，马竞、波尔图、勒沃库森，得亏是上赛季的。
啊，
你看这赛季要有勒沃库森，是吧？这赛季要有马竞，马竞这赛季虽然整体状态没那么好，但是人家淘汰了国米啊，是吧？那么你要这赛季对波尔图，波尔图这赛季也是比上赛季要好一些，说那布鲁日晚打一年欧冠，可能这十六强就进不去了。但是呢，运气不错，去年的时候他所在这个小组，马竞、波尔图和勒沃库森都不是最好的状态。那布鲁日呢，去年咱们在欧冠节目里边也说了，主场1比0赢了勒沃库森，客场4比0赢了波尔图，然后回到主场2比0又赢了马竞，是吧？然后客场0比0平马竞，是前四场比赛三胜一平，一球不失，这基本上就奠定了十六强。然后后来最后的两场比赛，虽然主场0比4输给了波尔图，客场0比0打平了勒沃库森，但是进了十六强。而且进十六强啊，不光咱们没有猜到，这个俱乐部的托马斯，就是咱们这个对谈的对象，他也没想到，没想到能进十六强。因为去年布鲁日2022-23赛季在比利时联赛当中，这成绩真的是不好。作为曾经的卫冕冠军，好家伙，在联赛当中非常的低迷，但是没想到在欧冠当中一直能赢球，
脱颖而出。是的，
对吧？为什么能在欧冠当中赢球呢？他就说就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这进球效率真是高。
嗯，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在足球统计术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叫做预期进球，就是 expected goals。
是，
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数据的角度，你这场比赛本来应该能进几个球，但是这布鲁日呢，好像总能超过预期进球，就是运气也不错，把握机会能力也强，再加上他们的门将米尼奥莱，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现在也在布鲁日。去年在欧冠当中高接低的，这才力保这家球队进入了十六强。
嗯，去年欧冠打进十六强，也让布鲁日成为欧冠改制以来第二支打进十六强的比利时球队。对于布鲁日和比利时联赛来说，这是个多大的成就呢？
这是个挺大的成就了，因为比利时联赛的球队在欧冠当中竞争力不是很强。
对呀，
是吧？刚才你说布鲁日是第二支欧冠改制以来进十六强的球队，那第一支呢是2015-16赛季的根特。
嗯，
你想欧冠有小组赛改制以来这都多少年了，这都30年了，是吧？布鲁日才是第二支球队。那么大家作为中国球迷，我们平时不会看更多的这个太多的这个比利时联赛，我们了解比利时球队可能也就是在欧冠当中。你像这赛季的欧冠，是吧？安特卫普是弱旅，是吧？小组垫底，但是人家六场球输了五场，赢了一场，赢了巴萨。这个巴萨球迷对这场比赛耿耿于怀，因为你要计算小分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输了这场球，最后明年夏天要去不了世俱杯，那输的这场球就很难堪啊，是吧？而明年夏天之前咱们讲过，如果要去世俱杯的话，这奖金对于巴萨来讲是很重要的。好了，咱们说回到这个布鲁日啊，布鲁日这支球队呢，其实啊，去年他们打欧冠的时候，咱们都不是说的今年的事儿，说的都是上赛季2022-23赛季，去年打欧冠的时候，这阵容呢其实还是挺不错挺强的，是吧？守门员呢是米尼奥莱，而且呢他们的中前场还有着曾经出自巴萨青训，上赛季欧冠表现非常不错的胡特格拉，然后比利时中场，是吧？打十号位的这个瓦纳肯，而且还有什么呢？加拿大国脚布坎南。布坎南呢是今年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在布鲁日了啊，已经加盟了国米，是吧？刚才咱们举的例子，这些球员他们凑在一块儿，是吧？是一个很好的阵容，打欧冠呢也是越来越有信心。甭看在联赛当中去年真的是不太好。
是啊。
那么当时带着他们进欧冠十六强的教练呢是主教练是霍夫肯斯啊，我记得咱们足咖的节目里边还说过这名教练。可是之后呢，这个因为在联赛当中成绩太不好了，俱乐部把他给炒了，换来了英格兰的这个斯科特帕克啊。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又换过一两个教练，就是在教练选择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好选择。所以呢，就这支球队到目前为止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就其实欧冠十六强是最高光的时刻了，这么个情况。
是啊，刚刚说到这些名字啊，广大球迷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门将米尼奥莱了，毕竟在利物浦效力了多年。
哎，你看今儿这节目最先提利物浦的是你啊，
哎，
可不是我，别老说我老惦记利物浦的事儿。
真是，
我看上期节目咱们说太多利物浦了，然后有球迷应该是红军吧，球迷给我留言说冯老师赶紧弃暗投明吧，啊，然后我后来回了一个，我说一日红魔终身为魔，
哎，
咱们必须表忠诚啊。好，说回来啊，你说这个米内奥莱，确实大家比较熟悉，因为2013到19年期间他在利物浦效力过6年的时间，是吧？而且呢，说到这个布鲁日啊，布鲁日和利物浦还挺有渊源的。
嗯，
就这支球队去年他们是欧冠16强，但其实早在1978年的时候，他们杀进过欧冠的决赛。当然那个时候的欧冠还是就是淘汰赛，是吧？叫欧冠杯呢，欧洲冠军杯呢。那么那个时候呢，1978年布鲁日进决赛，决赛当中输给的就是利物浦。利物浦那份1-0赢了，打进全场唯一进球的是打个历史。是吧？而且还特别有意思的是，1978年再往前倒2年，1976年
啊，
当年的欧洲联盟杯决赛，也就是现在的欧联杯，布鲁日进决赛也是对利物浦也输了。你说这个是不是冤家路窄？不过这个好像都是单向的，都是利物浦赢了。
嗯，
刚才咱们是从这个门将米尼奥莱聊到了布鲁日和利物浦之间的这个渊源。那么布鲁日这家球队呢，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宿啊，这是比利时非常传奇非常知名的一名球员，他叫做拉尔兰伯特。兰伯特他呢是典型的就是一生一城一队的代表，他只效力过一支球队，就是布鲁日。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就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布鲁日的球迷迎接曾经的传奇球员兰伯特回到主场。那么兰伯特年龄很大了，是吧？他进入这个曾经的一生只效力过这一支球队的这个布鲁日，是吧？回到主场之后激动之极，这个老泪纵横，那个视频所有的球迷看过，即使你不知道这位传奇球员是谁，即使你不知道他在的是哪支球队的主场，你都会被感动。而这个在咱们这个跟布鲁日的对话当中呢，这个布鲁日的同事托马斯他也说1978年欧冠决赛啊，要不是兰伯特那场比赛有伤，是吧？要不是他没上场，是吧？说不定那场比赛的结果就不一样。
是的，现在
说不定我们布鲁日就赢了这个欧冠杯呢。咱们听一下这个专访的原声吧。
好的，咱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
We definitely had some stars along the line. For example, Raoul Lambert was one of the star players at the time when they played in Wembley. Who was actually injured at the time, and then the rumors still go around that if Raoul Lambert would have still been able to play in that final, we would have won. But that's obviously after the facts. No, but I think that very final was definitely one of the high points of the club.
哎，说到布鲁日的历史啊，这家俱乐部成立于1891年啊，到今天已经有132岁了，真是百年老店啊！
百年老店，
嗯，
1891年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是咱们大清朝的光绪17年，
还真的是
布鲁日这家球队成立到现在132年、嗯，是吧？但是呢，布鲁日呢是比利时所有球队里边第二历史悠久的，这第一历史悠久的球队是哪支球队呢？是安特卫普。因为安特卫普呢，中国球迷也一定很熟悉，不光是因为今年他们在欧冠的小组赛当中赢了巴萨，还是因为是吧，曾经的我们中国值得骄傲的球员董方卓，是吧，效力比利时联赛的时候效力的就是安特卫普这支球队。而这支球队呢，现在也是比利时联赛的卫冕冠军，上赛季他们是获得了比利时联赛的冠军。那说回到布鲁日啊，刚才咱们介绍了说，哎，布鲁日，曾经的传奇球员兰伯特。那其实还有一个名字是比利时曾经的知名国脚，叫做瑟勒芒斯。哎，我看上期咱们的互动话题里边，其实有一个呢是让大家说说对比利时足球的记忆。而咱们的一位听友守夜人70，他就说1986年世界杯，当时比利时打进了4强，墨西哥世界杯的4强。是吧？瑟勒芒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瑟勒芒斯这名中场前腰的球员就是布鲁日这家球队的名宿，是吧？在布鲁日效力了14年，在比利时国家队呢也是 征战过1980年的欧洲杯的决赛、
嗯、
也是1986年刚才咱们提到的世界杯四强队比利时的成员。所以布鲁日这家俱乐部他是为比利时国家队培养了不少一代又一代的功勋球员的。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比利时联赛的劲旅除了布鲁日，咱们最耳熟能详的其实就是安德莱赫特了。那跟安德莱赫特相比，
安德莱赫特对、
嗯、跟他相比，布鲁日有什么特色吗？
就是无汗水无荣耀呗就是蓝领精神吧。
是，
就这话呢我也跟人家聊天的过程中也问了，人家说我们就是无汗水不荣耀，
嗯，
是吧，我们就是蓝领精神，我们就是要这个挥汗如雨，像你最开始说的那四个字一样。那么说到这个布鲁日和安德莱赫特的关系啊，就是战绩上来说，布鲁日是比利时第二成功的球队，获得过18个国内联赛的冠军，那安德莱赫特是遥遥领先34个，是吧。那么这个布鲁日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的是、
嗯、
就是布鲁日啊，它其实是在这个比利时的弗莱芒语区，是吧，就是它是西北部的一个城市的球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比利时这个国家呢、
嗯、
它有三种官方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是吧。德语呢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所在这个区域比较少，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荷兰语和法语。而这个荷兰语在比利时的这个弗莱芒区呢，就又叫弗莱芒语。这弗莱芒语其实就是一种带着比利时口音的荷兰语，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对。而这个布鲁日所在的区域就是说弗莱芒语的地区，而安德莱赫特所在的首都地区布鲁塞尔地区，它是双语啊，它是法语和弗莱芒语，毕竟是首都地区嘛，对吧？那么所以就是言语当中吧，就是我跟这个托马斯聊言语当中也能感觉到，就人家没直接这么说，但是我感觉到了这个布鲁日呢可能也不太看得上首都地区的球队。你看安德莱赫特呀，像这个最近两年比较走红的圣基罗斯联合啊，当然圣基罗斯联合也是一支很有传统的球队，这都是首都地区的球队、
嗯、
是吧。那么你要说到比利时的传统三强就三个队嘛，安德莱赫特、布鲁日还有标准烈日，这从历史上来讲一般大家都会说这三个队。
嗯，
那这三个队之间其实也是较着劲儿
的，
人家布鲁日就是强调我就是蓝领精神、
嗯、
啊，我就是勤勤恳恳干活的，是吧，我和你们这首都球队也不一样，我和标准烈日也不一样是。嗯，
真的是这样。哎，刚才说了不少历史啊，咱们也得说说现在。刚才听你说布鲁日是欧洲最具创新的俱乐部之一，这话怎么讲呢？跟大家说说。
哎，这个特别有意思。
嗯，
刚才咱们说了半天蓝领精神，说了半天这个无汗水不荣耀，但其实人家挺与时俱进的。人家网站上就写着布鲁日要成为欧洲最具创新型的俱乐部
啊，
说这是人家的使命，
真的是目标啊。
而且咱们的这个对谈的这个受访者呢，托马斯，他的这个职位啊挺有意思，不是，他不是说英文里边这个商务总监直接翻译过来、
嗯、
他的名称叫什么呢，叫这个 Direct to Consumer Director，
嗯，
就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总监 DTC 总监。
这个说法有点，
你说这洋不洋气，是吧，你说这洋不洋气。说白了他是干嘛的呢，就是他负责这部门，就是研究球迷行为的。布鲁日这家俱乐部呢，他特别擅长数据研究，是吧，他对所有的球迷的行为进行了全方面的研究，然后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对他的商务决策包括球迷体验的一些活动设计来做以支撑，做以指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就跟我讲、
嗯、
他说每场比赛结束一个半小时，是吧，这个布鲁日这家俱乐部就会做什么，他会对所有参与这场比赛的球迷，自己的球迷，包括去现场的，包括在平台上在网上 看球的这些球迷，
嗯，
是吧，进行一个对于这场比赛的球迷行为举止的数据分析。然后他分析说什么，
真的细致而专业了。
对，天气原因怎么影响上座率，让怎么影响这个球迷在球场的这个消费等等。就是你看这个好像觉得说，哎呦，大数据时代了，是吧，这个很容易，我就研究自家球迷，所有的球迷在网上都有档案，我追踪一下嘛。但是
可不是每个人都做，
不是每家俱乐部都能做到的，真的是这样。
哎，那你的主队能做到吗？
怎么又扯到我的主队了？反正呢，就是咱们说人家布鲁日啊，就布鲁日人家这个团队，就我在接触啊，在这个聊的过程中，觉得布鲁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他的这个俱乐部的人员组成啊，就不光是足球背景的，还有商业背景的，这个来自于这个创新行业背景的，来自于投资背景的，就是说白了，专业的人整专业的事儿，这是布鲁日这家俱乐部他的这个专业性的体现。那这家俱乐部，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啊，就追求场上的这个成功和卓越，也追求场下的成功和卓越，是吧？而且要经常想一些创新的法儿，哎，想一些创新的法儿，在没有那么大财力、没有那么大这个影响力的情况下，把一些事儿用聪明的办法给做好。比如他就跟我讲说，前几年欧洲有这个能源危机，能源危机一来，这经济就不景气，不景气呢，这球衣就不好卖，所以呢，就得想一些辙。想什么辙呢？就比如说让每一个球迷，是吧，都有参与感，让大家能自己设计，
让大家参与进来，
这个布鲁日的球衣，对，然后把是自己设计的球衣俱乐部给它印出来，然后再让球迷去买。你看，就是说白了就是动动脑筋，然后做做这个消费者的调查，是吧？然后呢，这个想出一些有意思的招来，这样的话商业目标也实现了，球迷也高兴了。哎，不过你说这个天天研究球迷，我这听着也挺可怕的，你把这球迷行为举止研究那么透彻，是吧？然后他跟我说什么
研究透，
对，哪些球迷是吧来看球，然后哪些球迷有什么偏好，哪些球迷这个是属于没有那么积极的，活跃的不是那么高的，他们都掌握清楚。哎呦，我听着怎么那么瘆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好嘞，咱们来听一听。
I think quite a good 360 degrees angle on what our fans do at the club.Both from an online behavioral point of view, also from a purchasing point of view. And the segmentation of what you do and how you look at fan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always been doing already for quite a few years, but we are now speeding up things. Because you know which fans are actually sleeping, you know which fans are very active, you know which fans you need to get to the stadium and which you probably cannot get to the stadium.
而且我看你跟 Thomas 聊天当中啊，还聊到了人工智能 AI。说 AI 会怎么样改变俱乐部的运营，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有意思啊，来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人家标榜为创新的俱乐部，
对，
那咱这提问也得稍微跟创新沾点边儿吧，显得咱们很专业，是吧？那么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也在这个影响着各行各业，包括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是吧？你们俱乐部是怎么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球迷体验的，来这个进行决策的，来让各方面的服务做得更好的。人家也说的挺实在，说这个 AI 特别重要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专门的 AI 负责人，但是我们呢也在改进，我们是在足球俱乐部里边，是吧，虽然没有AI 专门的负责人，但是我们是走在比较前面的，我们是想一些招，是吧，用人工智能的办法来增强比赛日的体验，给球迷提供个性化的体验，是吧，比如说就网上购票，其实这是一个球迷的老大难问题，
对啊，
对吧，怎么能够买到球票，这不光是布鲁日，这是全天下球迷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所有人的问题。
咱俩录这期节目之前还在聊这个问题呢，
对
吧，对、
啊、
那么你每一场比赛，那你不经常买这个俱乐部，这场球的
你就不知道怎么买他的票，对，
你不知道怎么买，而且你一大堆问题，我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对吗？我什么时候开票，我买的是哪个看台的，我能不能随便坐，是吧，我从哪门进，就你甭看这些是最简单的问题，但是不常去球场的球迷他真的不了解。所以这布鲁日的人员呢，他就给我讲，他说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其实可以为每一个球迷他只要来咨询提供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而且又非常及时的一个解答的，是吧、这个他可能在其他行业看起来不是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多么先进的解决方案，但是布鲁日至少人家想到了，我用这种方式我要解决 一些球迷关心的问题，增强球迷的体验。哎，玲子，我觉得咱们啊，其实哪天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就是怎么买球票这个，
没错，
咱们可以给大家讲讲。
确实是啊，
你觉得呢？
把你了解的啊，这个跟大家都来分享一下。确实是啊，买不管是各种，只要是在大型的场馆举行的啊，演出也好啊，比赛也好，每个都有自己的门道。
啊、演出票你专业，球票我比较了解。
哎，问一下你的个人观点啊，你说 AI 会多大程度上改变足球呢？或者说对咱们球迷的观赛啊、看球体验啊，有什么正面或者你觉得负面的影响？
哎，我觉得这也可以单独开一期节目来聊聊，说人工智能这个介入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包括对球迷的体验有怎么样的影响啊？我觉得像从解决购票咨询问题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来讲，它肯定是能让球迷更便捷，是吧？而且呢，也能让球迷的体验更加多元，更加个性化，因为大家每个人去看球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没错。
那么最死忠最铁杆的球迷，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场上这个比赛，看的是技战术，看的是球队的发挥。那么还有很多球迷呢，他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文化，比如说时尚，比如甚至是美食，是吧？甚至是这个美景，是吧？球场的美景，是吧？等等，包括和朋友的这个社交属性的连接。所以我相信人工智能介入到足球当中，一定是让球迷的体验更加多元，更加个性化的，这是好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就是足球它本身的魅力其实是需要用很简单很直接的方式去体验的，就是还是需要球迷他走进赛场，
没错，
用自己的五官去感受，自己去发掘的，而不是说
虚拟的还是很不同的。
对，不是说什么穿戴设备再加上人工智能的技术完全可以传达的。
确实是。哎，咱们这期节目也借着布鲁日发散了很多有意思的其他的讨论啊，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去布鲁日旅行，看看球，看看这个很美丽的城市的风土人情啊。而且我看布鲁日也被称为是北方威尼斯。
哟，你也听说了，叫这个北方威尼斯或者叫 Little Venice。小威尼斯，
是啊，
因为那个意大利在南边嘛，比利时在北边，而且它又是比利时的西北，而且布鲁日这个城市呢，它有运河，有特别有漂亮的建筑，所以和威尼斯呢有点像。那布鲁日咱们说了半天啊，其实它真没多大，是吧？它只人口呢只有12万，但是就这么一个12万的小城，却有着两支比利时顶级联赛的球队，一支呢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大家更了解的布鲁日。还有一支球队呢叫色格拉布鲁日。
是。
这两个球队呢共用一座主场，这主场的容纳量呢不到3万人吧 ,2.9万人。那说到这个他们的同城对手就是色格拉布鲁日啊，其实这个队呢我也有关注，你甭看我平时不看什么这个比利时甲级联赛啊，但是我这不是也玩一些足球游戏嘛、
啊、
是吧，所以就是也会关注一些球员。你像上个赛季咱们说到的日本球员上田骑士，他呢就上赛季效力于色格拉布鲁日，而且是上赛季比利时联赛银靴的获得者，打进了22个球。那么他在去年夏天是800万欧元的转会费转会到了荷兰的菲诺德，这也创造了色格拉布鲁日这家俱乐部的转会历史记录啊，这是布鲁日的同城死敌、同城对手色格拉布鲁日的基本的情况，跟大家说说。
哎，那咱们今天关于布鲁日的话题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咱们在这个跟托马斯的对话当中，其实他也聊了，说布鲁日还是一个非常有野心啊，想这个让世界上更多的球迷了解到这家球队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就是他虽然是只在比利时，而且又是在比利时的弗莱芒语区比较有名、比较有球迷基础的一个俱乐部，但人家也是放眼全球的，是吧？人家也说了，说希望通过咱这节目在中国能够增加一些名气。
对，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他。
对对，而且也说了，说希望布鲁日啊有朝一日能像这个邻居荷兰的阿贾克斯一样，是不能在国际上这么成名，或者像波尔图一样，是吧，拿个欧冠的冠军，然后这个一下就更有名了，成为一个国际品牌。
有这个信念就有希望。
对对，觉得欧冠是个平台啊，所以这家俱乐部呢也我看也挺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来吧。这个托马斯呢，他也希望中国球迷多关注布鲁日。他也说了，他说这个 关注布鲁日的方式有很多，是吧？
嗯、
一个是我们成绩好，但是估计很难在欧冠决赛当中看到布鲁日。
是啊，
但是希望就是俱乐部的一些有意思的点，一些咱们一直在聊这个俱乐部的创新力嘛，是吧？那、
嗯、
一些创新的点，是吧？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做法，能够吸引中国球迷的关注。对，他也说到了这些。刚才我给大家其实翻译出来，咱们听一下原声吧。
嗯，听一下这块，是的。
Keep an eye on Uncle Bruges, because we will be out there, and that might not be in the final of the Champions League. Who knows? But it at least will be on the forefront of innovation, if you would ask me.
其实这个对话挺有意思的，而且虽然时间不长，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但是信息量非常大。过几天呢，咱们也会把英文的原声同时中文字幕的这么一个与布鲁日的对话视频放在足球咖啡馆逢球必侃的各大视频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是吧？
是的，
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去看
看，
挺有意思的、
嗯、
对，今儿呢咱们布鲁日就聊到这儿。
先别着急啊，说了半天了，你没问问人家比利时人怎么看待今年比利时国家队欧洲杯的前景啊？
这事儿问人家不合适，是吧？因为人家毕竟代表的是比利时一个俱乐部，又是某一个具体地区的某个俱乐部，是吧？你这就像什么？你在这个北京国安的主场，你问人家北京国安的球迷，是吧？或者俱乐部的官员说，你觉得中国国家队会怎么样？这个不合适，而且这事儿呢，就不用问人家。
你来说说。
我其实前两期节目也跟大家分析过，前两期咱们也在说了，我越来越看好比利时国家队今年欧洲杯上的表现。我觉得比利时呢，就是前面好好用特罗萨德和奥彭达这两名球员，是吧？中间呢，德布劳内别受伤，后防呢，维尔通亨坐镇，旁边给他搭配一个回追速度快一点的球员。我看之前的国际比赛日三月的时候，热身赛分别使用了莱斯特城的费斯，还有安德莱赫特20岁的小将德巴来搭配这个老将维尔通亨。嗯，不过这后防线咱还得看看。就是刚才这么几点，咱们说到的，如果比利时国家队做到了，如果特德斯科安排到了，那我觉得这支球队是有机会在欧洲杯进四强，甚至决赛的。
嗯，
说来也巧，就2018年的时候，我当时去比利时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是啊，
然后婚礼完了以后，第二天呢，我就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溜达溜达，哎，坐火车离开之前，这个溜达溜达，正好赶上当天
世界杯，
人家在庆祝，
是，
哎，对，2018俄罗斯世界杯，比利时在三四名决赛当中，哎，赢了球之后，啊，获得了季军，那回到这个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广场。正要和球迷一块庆祝呢，和街上无数的球迷都穿着比利时的球衣，就一片狂欢的海洋，正好我赶上了，嗯，特别有意思。看看今年欧洲杯比利时能不能再有这样的狂欢吧。不过我相信，就是四强可能不能满足于比利时的球迷。我为什么这么看好比利时呢？因为
比较大，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小组对手，像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其实实力都有限。那么小组赛阶段是有容错机会，而且是有时间给他们来磨合的，
确实，
所以我还挺看好比利时
啊。好啊，那咱们今天关于比利时和布鲁日就聊到这儿。这几天正好开始小长假了，英超正好也有周中的比赛，明天凌晨切尔西对阵曼联，大家可以看一看。
英超第6对英超第12，是吧？你就给大家推荐这样的比赛吗？
我可没这么说。
我觉得还是中超更好看，而且之前咱们也说到了，那林子如果明天晚上去工体的话，这场比赛与我们、与球迷、与所有热爱足球的人有着特殊的意义。
是的。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见。
好的，下期见。